各位听众，1964后，邓小平扶植江泽民担任中共总书记。3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习近平成为中共建政史上出现的一个强人，他掌控权力的程度可以说仅次于1980年代以前的毛泽东。然而国力强盛，气势高涨，中国并未得到与大国地位相对称的尊重。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30年前的那场流血冲突为世界、为中国留下了多大的挥之不去的阴影？万润南继续为我们回首1964，解读当下中国命运。现在我想问您的问题就是说，1964最终的结果不但没有把中国导向更加民主，结果发生了悲剧性的大屠杀。那么从今天来看，1964这个事件之后，这场屠杀对中国的命运呢，就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现在30年以后看啊，应该说后果的严重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一个本来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现在我们真的看不到那种和平转型的希望了。那种非和平的转型，那代价会非常大。法国大革命也好，对吧？包括这个列代的这种，那么这种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那说实在，在邓之后，这共产党的一代一代，那是一代不如一代，
一代不如一代。
江没有邓的眼光，对吧？湖又是不作为，习更是倒退，又回到了一人一姓的习天下。邓好不容易在文革花这么一个牺牲和代价之后，把毛文革是把党天下变成了毛天下，邓十年改革是把毛天下变成了又回归到党天下，过了30年，习又把党天下变成了一人一姓的习天下。你看这些政治人物，你就看他一些代表性的话语。邓这个发展是硬道理，不争论，不当头，是吧？这个都是可以说在共产党里都是最有政治智慧的一些话。江呢，闷声发大财，腐败的根源就是江啊。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在习成为这样，这个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我一会儿讲。胡是什么呢？不折腾，对吧？不折腾，那就是说，当然，好的方面来讲，比瞎折腾要好，对吧？但是你也是不作为嘛，不做任何事情嘛。所以江是开了腐败的头，胡是让腐败这么说吧，这个江是得了癌症，胡是让癌症拖到了晚期。这个习呢，这个不是他说的，但是孙德林说的，叫定于一尊嘛。这些标志性的话语吧，江是闷声发大财，胡是不折腾，习是定于一尊。所以这个习之所以现在能够这样，很大程度上他是江和曾可以说打破了原来的一些办法，把他给提拔上来的。他们的用心实际上是还想继续当太上皇。认为习这个人文化不高嘛。好摆弄。在这个事情上呢，这个政治有时候啊叫机关算尽啊，反而误了群情性命啊。
现在就是您刚才说，现在邓以后这些人是一代不如一代，江泽民是闷声发大财，这个胡锦涛是不折腾，习近平是定于一尊。那现在是习近平在执掌着中国，他已经几乎是所有的小组的中央小组的组长都是习近平。今天的总理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或常委甚至政治局都不可能和他抗衡了。在这种情况下，您怎么样评估中国今天的形势，中国未来的走向？那么就是说，您和你的朋友们80年代那些人们所期望过的奋斗过的实现民主啊、宪政啊、承认人的价值、保护人权，有一天呀就中国开始民主化呀、那现在在这种状况下，这
个
东西是不是
看不到了？
看不到了。
现在那就是80年代非常有希望的，对吧？现在完全没有，而且又倒退到这个准文革状态。好像那个 是 VOA 还是网上有个调查，
嗯，
你认为那文革呢，反右文革呢的整人运动，
嗯，
有没有可能再来一次？大概其中80%的人说已经开始了，就说现在的问题是要把习近平的那个终身制，
嗯，
这个叫不叫皇帝的皇帝，
嗯，
把党天下变成了一人一姓的习天下，这个局面一定要结束。
嗯，
你刚才讲啊，那个说他见了所有的小组的组长，
嗯，
这说明一个问题，不是说他权力无边了，而是说他孤家寡人了。
从这个角度去看，嗯嗯，
他现在就是个孤家寡人，所有的人都做闭上关，
嗯，
就是看着他。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讲这个专制政治啊，这个民主政治有纠错机制，对吧？
嗯，
他有权力制衡，还有定期选举，有任期制，对吧？最后选票说话，这些都是一个纠错机制，很完善。那么专制政治也有纠错机制，第一种纠错机制就是政变。历代王朝的兴起有许多都是宫廷政变嘛。毛天下，文革的毛天下回归到党天下，实际上抓四人帮嘛，抓四人帮就是一场宫廷政变嘛。所以讲中国将来，第一，这种局面不可能持续下去。当然我看习这样兼了那么多小组的长，什么事情都要由他来定，他是超人的，我们不说别的，他的健康早晚都出问题。另外呢，所有的反对他的力量，就是他实际上一边是这个掌握了所有的权利，那么他也成为其他所有人的对立面，就是他成了孤家寡人，
所有的事情都会指向他的，
对，或者局部的内战，这个不是不可能啊。
对，文革其实，嗯，
一旦失序，
嗯，
文革那个时候毛的威望还如日中天呢，对吧？
嗯，
现在呢是这样，说穿了，这个共产党兜里头自己印了好多钱，这个实际上这个非常危险，因为你一个国家这几年发行的货币，美国、欧洲、日本加起来都没有你发行的货币多，而你的生产总值呢，连美国都不如啊！所以这种金融危机是早晚要爆发的。实际上，共产党内部也有人讲嘛，临时可以接嘛，对吧？
嗯，
这个一旦发生这样的时候，那整个这就是不可控了。那谁来负责任啊？没有人会提携背这个锅的，因为什么都是你决定的，你是所有的小组的组长，对吧？你是皇帝。当然了，这边也有不同的方式，对吧？像赫鲁晓夫这样，出国一回去，普莱姆说以健康原因，您休息吧，对吧？这是一种，那这是比较很温和的。这个抓四人帮，共产党已经做过一回的，像枪山石库这样，对吧？那就是说，从我们希望就是说少流血，平和一点过渡，而且我认为任何时候，在任何一个政治组织里头，包括共产党，都还有健康力量。
就是说，现在我们虽然不像80年代那样明显的感觉到党内的那种改革派，在您看来还是存在着一种健康的力量。
它是相对的，
嗯，
这么说吧，起码那个落马的吹捧席，那定于一尊的，什么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啊，等等。不就那么几个人吗？别的人不跟风吗？都不吱声吗？所以我说这个那都是相对的，因为是这样，这个习性的对任何反对这个力量，那都是镇压，是那毫不留情。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把自己置于更危险的位置。
最后一句话就是您刚才分析的结果，我感觉到还是比较悲观啊。一种就是说，政变的可能性，通过这种东西来把这种终身制结束。另外一个呢，可能就近似于文革的那种局部性的内战。第三种可能就是因为经济的明斯基时刻带来的社会大动荡。那么最后你还谈到了就是党内的这种其实还是存在的，哪怕是隐性的，在这种激烈有什么都会镇压起来，还是存在
的。要避免这种最危险的状态，办法就是说一场温和的宫廷政变，让习因为健康原因 啊，这个离开他的岗位，起码让明白一点事理的人来做这个社会转型，对吧？
各位听众，您刚刚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六四三十年特别节目《万润南回首六四》，习近平把党天下变成习天下。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